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Hong Kong activist Agnes Chow declared wanted by communist police. On February 8th, Hong Kong police designated pro-democracy activist Agnes Chow as a wanted person for jumping bail and escaping to Canada.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have vowed that they will pursue her for life.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婷被中共警方宣布为通缉犯。2月8日，香港警方将弃保逃至加拿大的民运人士周婷列为通缉犯，中共当局宣称要终身追捕他。
Speaking at a roundup on Hong Kong's law, Andrew Han Kai-yan, 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of the city's National Security, announced Chow's wanted status after she had officially skipped bail.
在一次关于香港法律的综述会上，香港国家安全警察局副局长简启恩在周庭正式弃保潜逃后宣布了对他的通缉令。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Khan sai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absconding is a shameful act and anyone who has fled should not delude themselves that they can elud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y leaving Hong Kong. He added, unless Chow surrenders to the police, she will be pursued for life.
据南华早报报道，简启恩说，我要强调，潜逃是可耻的行为。任何逃亡者都不应妄想离开香港就能逃避刑事责任。他还说，除非周庭向警方自首，否则他将被终身追捕。
Chow was first arrested by police for illegal assembly connected to protests outside the headquarters of Hong Kong's police in June 2019. She was later granted bail and obtained a permit to travel from the authorities. However,She then announced that she was considering fleeing to Canada.
2019年6月，周婷因在香港警察总部外抗议而首次被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名逮捕。她后来获准保释，并从当局获得了旅行许可。不过，她随后宣布考虑逃往加拿大。
After being caughtWorking with activist Joshua Wong, she was rearrested in 2020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alleged collusion with foreign forces, forcing her to a patriotic study trip to mainland China under heavy surveillance.
在与活动人士黄之锋合作被抓后，周婷于2020年因涉嫌港版国安法中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再次被捕。他被迫在严密监视下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爱国考察。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time that her political party, Democisto, was dissolved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enacted.
在此期间，由于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周婷所在的政党香港众志被解散。
In a post on Instagram, Chow said she had to go to Shenzhen with police to retrieve her passport, which was taken after she was banned from travel.
周婷在 Instagram 上发帖说，她不得不和警察一起去深圳才能取回护照，因为在自己被禁止旅行后，她的护照也被拿走了。
She was allowed to study in Canada on the condition that she would report to the police by the end of 2023. She was also warned that if she did fail to do so, she would be placed on the wanted list.
周婷被允许在加拿大学习，条件是在2023年底前向警方报到。警方还警告她，如果她不这样做，就会被列入通缉名单。
Though Chow was well aware of the dangers, she remained adamant that she would seek freedom abroad. After leaving Hong Kong, she also announced that she would not return home.
尽管周婷深知危险重重，但她仍然坚持要到国外寻求自由。离开香港后，她还宣布不再回国。
Despite her announcement being a viral hit, Chow reveale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sahi Shimbun that it was a last-moment decision.
周婷的声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她在接受日本媒体《朝日新闻》采访时透露，这是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
According to Chow, when she went to Shenzhen, she was not allowed to tell anyone that she was going to the city, so she was left unprotected as she traveled to the mainland. There, she had to visi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hibition, which celebrated the CCP's achievements. She was also told to visit the headquarters of Tencent.
周婷表示，她去深圳时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她要去深圳，因此她在前往大陆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在深圳，她必须参观庆祝中共成就的改革开放展览。她还被告知要参观腾讯总部。
There were some other events, but those were the two visits that I felt had a political overtone, she told Asahi Shimbun.
周婷告诉朝日新闻记者，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但那两次参观活动让我觉得带有政治色彩。
When she was asked if she had already decided not to return to Hong Kong, Chow said she initially only just wanted to go overseas, hoping to participate in a master's degree program. But once Hong Kong fell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activist made her choice to remain in Canada.
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不回香港时，周婷说，她最初只是想出国，希望参加一个硕士学位课程，但香港受到国安法的限制后，周婷决定留在加拿大。
I just wanted to live freely and safely. For the sake of my freedom, I decided not to return, she said.
她说，我只想自由，安全地生活。为了我的自由，我决定不再回香港。
However, Chow remains on alert, develop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rom every knock on her door, even from the Uber Eats couriers. When asked if she feels any danger in Canada, she replied,Nothing yet, but I am worried. I don't go out alone as a precaution.
不过，周婷仍保持警惕，每次敲门都会让她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甚至是来自优时外送员的敲门声。当被问及在加拿大是否感到危险时，她回答说，还没有，但我很担心。为了以防万一，我不会单独出门。
Despite her concerns, she remains hopeful to live a life away from fear, citing the manga Attack on Titan as an inspiration for her pursuit of freedom.
尽管有这样的担忧，周婷仍然希望过上远离恐惧的生活。她说，动画片《进击的巨人》是她追求自由的灵感来源。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3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矿企与中资交易遭政府警告；加拿大农村和北方地区移民提名试点受欢迎；国防报告显示加拿大军队备战准备度一年内下降了10%；以假乱真网站骗钱跑路，家人小心别中招。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加拿大政府宣布关键矿产敌对国投资禁令以来，已过去近一年半，但在过去三个月里，仍有一些加拿大矿业公司宣布了相关的中资投资交易。目前这些交易都在等沃金审批，许多业内人士都在观望，看禁令底线到底在哪里。其中一起交易是蒙特利尔 SRG 矿业公司为避开禁令监管，准备迁到阿联酋，将 19.4% 的股份出售给名为碳一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资企业。然而联邦工业部长尚彭飞3月4号警告说，矿业公司不要耍小聪明钻空子，政府有的是办法。第二天3月5日，这家公司宣布取消交易。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当天说，该公司的决定非常明智，不会为接受中国投资而牵制，政府态度非常明确，对外国国企投资不感兴趣。2022年9月，沃金颁布敌对国企业加拿大关键矿业，包括锂、铜和镍矿产投资禁令。随后的11月，又勒令3家中企剥离3家加拿大锂矿股权。沃金此举目的是减少加拿大在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与美欧等盟国之间的合作。威尔金森表示，目前关键矿产开采和加工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其中一些国家优先事项或价值观与加拿大相左，这一点必须改变，不能将国家未来繁荣、经济安全和净零目标任由他人摆布。在加拿大萨省穆斯桥和安省北湾等小城市移民提名试点极受欢迎，加拿大农村与北方地区移民提名试点计划目的是解决农村和北方地区医疗、零售、制造业和科技等领域劳动力短缺问题。二月份，移民部将农村和北方地区提名试点计划截止期推迟到7月底，同时增加了农村和北方地区提名人数。截至目前，4590多名新移民通过这一试点计划拿到了永居身份。3月6日，联邦移民部长米勒宣布，移民部计划将这一试点计划推广到更多小城市，并在18个月内从试点计划转变为永久移民计划，允许农村和小地方政府甄选移民。米勒还宣布，今年秋天还会推出新的法语社区移民试点计划，目的是增加魁省以外的其他法语区移民人口。根据最新的军事数据，只有 61% 的加拿大武装部队 CAF 被认为已做好作战准备，这一数字自去年以来下降了 10%。 加拿大武装部队表示，必须解决数十年来所面临的战备挑战问题，以便做好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准备。CAF 在2月27日发布的2024-2025年部门计划中表示，军队战斗力在2025年3月达到 90% 的战备状态。报告说，军队装备也是一个问题。营运中的陆上部队数量已从2021-2022年的 65.8% 下降到2022-2023年的 56%， 海军部队从 54% 下降到 51.2%，航空机队从 43% 上升到 43.8%。 CAF 表示，这些部门的备战目标分别为 70%、 60% 和 85%。 CAF 的备战程度下降之际，正面临着应对国内自然灾害和海外国际参与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国防参谋长韦恩·埃尔上将在2023年10月表示， CAF 承担的应对灾难的任务越来越多。报告指出， CAF 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无论是在国内防御森林火灾，在北美实现对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承诺，在拉脱维亚支持北约，还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加拿大军队都将为国际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在网购盛行的时代，人们已习惯到公司的官网购买商品，但有一些以假乱真的网站骗得加拿大受害人叫苦连天。卡尔加里男子雷扎巴克斯对 CBC 说，他喜欢 Stetson 牛仔帽，我偶然发现了那个 StetsonHatCanada.com 网站，我就点击了几下进行了购买，很简单。巴克斯解释说，他知道美国精品 Stetson 牛仔帽在加拿大的供应量有限，在温哥华有少数实体店有卖，该公司不提供邮寄加拿大的服务，等了一个月还没收到帽子。与真正的 Stetson 公司核实后，巴克斯知道自己受骗了，最终他选择前往温哥华，在一家代卖 Stetson 帽子的实体店购买了一顶。 巴斯克联系信用卡公司追回了支付给骗子公司的大约100美元。加拿大旅行社 Flight Center 也遭遇了类似的被假冒。去年底，一名卑诗省男子向一个看似 Flight Center 的网站支付了2000多元的机票费，因为用银行卡付的款，损失无法追回。Flight Center 已经在网站上发出警示，谨防网上假冒 Flight Center 或该旅行社员工的诈骗公司。如需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预订，请前往 www.flightcenter.ca/stores 核实加拿大分店和旅行顾问的联系信息。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的梅兰妮·安德森也建议说，如果认为自己被骗了或者访问了恶意网站，请向加拿大反诈骗中心举报。安德森还推荐人们登录政府网站 Get Cyber Safe 获取信息，了解如何识别假冒在线商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7号，两会啊进行到了第三天，也出现了更多的诡异的迹象。今天呢，中共外长王毅召开记者会，回应中共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王毅猛烈的攻击台湾和美国，战狼的意味十足。记者们一共问了21个问题啊，当然都识趣的回避了秦刚下落的问题，以及本届人大是不是会通过新外长的任命。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两会之前会召开三中全会，然后呢去解决秦刚和李尚福的中央委员问题，之后呢在两会上会任命新的外长啊，特别是刘建超啊，非常引人注目，很有可能就是中共的下一届新的外长。不过从这一次王毅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这次两会怕不会选出新的外长了，就是说王毅呢后继无人。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来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还有一个诡异之处呢，就是在于军委委员苗华下落不明，不但在央视的新闻中找不到他的镜头，在各种新闻的文字报道中苗华也都不见了。昨天呢，咱们刚刚说过盛传出事并且已经被免职的火箭军的原政委徐中波竟然在两会上亮相，而且仍然肩扛着上将的军衔，而李尚福和苗华却不见了踪影。苗华最后一次露面是6天之前出席一个平台的上线仪式，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是否跟过去一段时间海外揭露苗华在军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人马触了习近平的这个敏感点然后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呢，就是习近平开会的时候按惯例呢仍然是面前放了两个杯子，外界呢猜测一杯中呢可能装的是药，由此呢就引发了习近平可能患重病的猜想。这个呢也似乎确实是有几个迹象可以佐证这样的猜想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中共神秘的79号文件。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中共呢它有一个文件编号是79号。这个文件呢非常的神秘啊，就是说只能看但是呢不能复制。而且呢只有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国企的高管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指令。那么一些人呢把这个79号文件呢称之为消 A。所谓 A 的话 ,A 就是 America, 就是清除美国科技的意思。这个文件呢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更换所有的 IT 系统，就是相当于这个信息科技啊，不管是路由器啊或是计算机啊等等。在这个里边的话呢要把所有的外国软件全部更换掉。那我想把这个事儿呢和这个中国公民丁凌威在这个美国被起诉说他盗取了谷歌人工智能机密，还有呢就是现在大陆这个讨论非常激烈的这个农夫山泉事件连起来说。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在上网搜索信息和资料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些有效的且尽量减少偏差的有机的搜索结果。我最近呢在尝试使用 Surfshark VPN 提供的这个 Surfshark Search 这个服务。这个是 Surfshark VPN 的一个有机搜索引擎，它没有广告或者跟踪器，它不会记录你的浏览活动，这意味着说搜索结果的排名不会与您的搜索历史、位置和偏好相关。同时呢使用 Surfshark VPN 的搜索呢也不会保留任何上网活动的记录。就是这样的话呢，您如果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上网的活动的话呢，这是一种真正的隐身搜索的模式。 同时呢，这个 Surfshark 呢还有一个叫做 Alert 功能，这个功能呢也非常的有效啊。有了它呢，如果电子邮件账号或者是密码有泄露的话，或者有个人信息被盗的时候，这个 Surfshark Alert 都可以及时的给您发出相关的这种警告的信息。那么如果您要是想有一个安全的、私密的、有效的上网经验呢，试一试 Surfshark VPN。点击节目描述栏中的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 TLTIME 就可以享受独家新年优惠和额外3个月免费的服务。只要订阅一个账号呢，就可以保护无线台的设备。如果不满意呢，可以在30天之内无理由的退款。好了，欢迎回来啊！咱们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3月7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召开记者会，火药味十足啊！除了向台湾挥舞大棒，就是直接炮轰美国。王毅的手势哈，如果你看一看在这个网上的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这个录像的片段呢，他的那种手势呢，很像街头的混混啊，一手叉腰，然后一手呢抵着下巴，身体前倾，这种肢体语言显得相当的傲慢。王毅前后一共回应了21个问题啊，涉及到中美、中俄、中欧、台湾、南海、非洲以及中共的外交思路等等议题，感觉一切的外交话题都在王毅的掌握之中，举重若轻，信手拈来。所以就是说，从王毅的这种表现来说，有一种外交工作舍我其谁的感觉啊，这是相当霸道的，就感觉好像是并没有给未来的外交部长留任何的余地。对大家感兴趣的美国问题呢，王毅说从旧金山会晤之来这个之后呢，这个中美关系确实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呢说美方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打压中共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啊，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啊，其实美国的所有的做这些事儿都是有原因的，咱们一会儿呢会讲这个中共盗取美国的技术这个案例和这个中共自己通过民族主义去反美啊，或者是反日啊，这样的一种吓唬外资的这些做法。那中共呢，其实不管他怎么抗议，美国是不会放松制裁。这一次两会的时候，中共提出了出口新三样，就是光伏产品、电动车和锂电池。而欧美对这三样东西呢，都在做反倾销的调查。而且美国商务部担心中共的电动车会变成移动的间谍工具。这两天有一个就是大家讨论很热烈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美国进 TikTok 这个事情。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呢，这个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是今天呢3月7号一致批准了一项立法，给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就 ByteDance 6个月的时间剥离短视频应用 TikTok。也就是 ByteDance 必须把 TikTok 出售啊，变成一个跟中共完全没有关系的公司。否则呢，这个 TikTok 将面临美国的禁令。这个投票的结果相当令人震惊啊！这个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一共是50个国会议员投票的结果是50-0，也就是一致通过要这个让 ByteDance 啊字节跳动剥离这个 TikTok。那这个表决的结果的话呢，意味着说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委员会，然后呢马上就要提交到这个议事大厅啊，就是在 floor 上进行表决。那这个速度的话就取决于现在的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啊，就是多快会给这个法案表决来排期。在反共成为最大公约数的情况下，国会议员总不能什么法案都不通过是吧，所以反共的法案我觉得可能会往前排啊，显得国会议员还是在做事情的。预计这个 Johnson 议长会尽快的就安排表决的这个事项。如果这样一个法案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话它是由两党组成的，如果在委员会可以以50-0通过的话，那么在参众两院绝对会是以2/3的多数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总统没有办法动用否决权，当然拜登也不可能否决啊。这样的话这个法案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正式的立法。后续呢就是这个 TikTok 可能还在挣扎，现在 TikTok 已经在他的这个网页上直接呼吁用户这个给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打电话，要求呢这个议员不要通过这个事情。其实这事儿是没有用的啊，就是你从这个委员会表决50-0的话，你就会知道一旦放到这个 floor 上去表决的话绝对会大笔数的通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TikTok 唯一的它的可能翻盘的机会呢，就是到最高法院啊起诉美国政府，要求这个参众两院推翻这个相关的法案，理由就是说它干涉了这个用户的言论自由。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哈，咱们不知道啊，但是我想就是说第一步法案通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法案的这个通过的比例哈，就是咱们刚才说50-0的话，反映出美国对中共深刻的不信任啊，就是你这个手机放在这儿的话，等于是美国人的他的这个数据都可以被你搜集到啊，甚至你 TikTok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间谍软件的，安不安什么后门的话别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美国就担心中共会利用 TikTok 啊，一方面去搜集美国人的数据，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会推送一些对中共有利的这种信息战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干涉美国的大选呢、啊、或者比如说这个让美国的人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或者在某些方面的话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等等啊，包括对这个中共有没有倾销啊，就是类似于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上都可能会推一些跟认知作战有关的信息。所以美国这边的话呢，现在进 TikTok 的这个至少从民意上来说，民意代表这一块来说的话还是相当的坚决。所以这个其实中共对这个美国呢反过来讲也是不信任的、啊、中共的反间谍法通过的这个反间谍法也就是主要针对美国。在谈到这个对外关系的时候，王毅知道习近平崇拜普京啊，因此就大赞这个中俄关系啊，这个称这个中共跟俄罗斯呢打造了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啊，意思就是让美国向俄罗斯学习如何跟中共相处的这种方式。我在两会之前哈、啊、曾经提出两会的三个看点，一个是经济啊，就是包括这个会不会调低这个 GDP 成长的预期啊，或者是如何评价过去的这个就是过去一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当时预测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来说不会调低经济发展的就是这个 GDP 的成长预期。那这次果然的话跟这个去年是一样的，是 5% 啊，没有动。然后呢还有台湾的问题啊，当然台湾问题的话只能是嘴上说一说啊，不管讲的再厉害的话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第三项的话是人事。当时在谈到这个两会人事议题的时候呢，我当时说我认为两会推出新外长的可能性大约只有 80% 啊，主要就是因为习近平做很多事情已经是不再按过去的规矩去办事了嘛。但是呢今天看到王毅的这个表演，我愿意把这个比例进一步调低到 50%。我知道很多人都预期这次两会会推出新外长，现在我是越来越没信心了。那 50% 的话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给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其实我觉得可能 50% 都不到。这个如果中国要在两会推出新外长的话，王毅的记者会是完全可以交给新外长来做的，也算是在全球媒体面前呢给这个新外长一次亮相的机会。特别是王毅是战狼味道十足，那如果习近平真的想缓和对外关系的话呢，新外长出来的时候可以把身段放得柔软一些，这会更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啊和缓和对外的关系。但是现在呢由这个王毅来主持这样的记者会也避而不谈秦刚的去向，所以我感觉或许习近平还没有准备好让新外长亮相。这个事儿咱们这个反正再过不到一个礼拜咱们就知道结果了哈，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会把这个新外长选出来吧。这次两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军委委员苗华失踪了啊。苗华在军委委员中是排名第四啊，如果你不算那两个军委副主席的话他是排名第四啊，实际上在军委中的话应该是排名第六，就如果把这个习近平也算上的话。苗华的这个位置啊相当于以前的总政治部的主任，是手握人事大权的。去年大家可能注意到一批出身于海军的人被提拔到了上将的位置啊，一个是董军啊，出身海军然后他被提拔成为国防部长。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接替火箭军司令的王厚斌啊，也是出身海军。再有呢就是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啊，也是海军中将。看起来就是海军在现在的这个军队选拔干部的时候好像具有一定的优先权啊，因为苗华本人呢也是出身海军。所以似乎苗华呢有一种任人唯亲的倾向，在军中大肆安排自己以前在海军的老部下。这个事情是在二月中旬的时候曝光的啊。我们这个频道在2月15号的时候也讨论过，感觉这个苗华的权力呢如日中天，但是苗华竟然在两会这么重要的场合失踪了。所有关于两会的报道和分组讨论既没有苗华的身影也没有苗华的言论。恰恰相反，盛传出事并且已经被免职的火箭军原政委徐中波竟然亮相两会，而且仍然肩扛着上将的军衔。昨天咱们说过哈，每一个上将都有自己的一块地盘啊，都有他分管的一种业务啊，不管是各军种的司令或者是政委，或者是各大战区的司令或者政委，这都是上将，就是这都是属于上将这个级别的哈。那么还有就是像军事科学院啊、国防大学之类的机构的一把手。那现在呢，徐中波身为上将，他没有任何实职，完全是一个光杆司令啊，也没有他负责的某一个领域。